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随着两岸关系日益恶化，以及北京对台湾的打压越来越严厉，台湾人自我认同的意识亦都越来越强烈。自认为台湾人的台湾民众持续增多，而自认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众就持续凋零。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89.9% 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就不到 5%。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在公布民意调查结果的记者会上面说，他盼望台湾成为正常国家，这个正常国家不是指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共和国。他同时主张台湾以台湾名义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制宪基金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收睇奥运比赛的时候，有 65.1% 的民众仍然将中华台北队称为台湾队，话中华队的台湾的民众只有 25.7%。 另外有超过80%的民众对奥运比赛当中不能够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名、国旗、国歌感到遗憾。面对台海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民意调查显示有 36% 的受访者说他们绝对愿意为保卫台湾走上战场，28.3%的受访者说他们可能为保卫台湾走上战场，而16.2%的受访者说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保卫台湾走上战场。另外有7.4%的人没有意见。在制宪问题上，有近80%的受访者支持重新制定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从而让台湾迈向正常国家。另外有近80%民众支持将台湾的驻外机构名称证明为台湾。台湾的外交部正在联络威尼斯影展主办单位，对两部台湾入围影片的出品国籍在外力的干预下，由原来的台湾被改为中华台北系表达不满，并且要求主办单位更正资讯，以确保台湾的参赛的影片免受无理打压，矮化主权。第78届威尼斯影展将于9月1号开幕，台湾的两部影片，即是导演钟孟宏执导的《瀑布》和导演蔡明亮执导的《良夜不能留》，双双入围。但是代表台湾参与影展角逐的这两部入围影片的出品的国籍，它是在威尼斯影展的官网上被标注成为中华台北。这个不单止引起参赛作品导演和制作人的困扰，亦都导致台湾官方和舆论的不满。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陈永绍在星期二说，台湾的这两部入围影片当初都是以台湾为原籍申请参赛，但是因为中国向威尼斯影展的意大利主办单位提出抗议，所以主办单位在没有经过参赛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影展的官网上将台湾两部入围影片的出品国籍改为中华台北。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在第一时间获悉参赛影片国籍被改之后，已经立即向影展主办单位提出交涉，要求将影片的出品的国籍是改回台湾。目前台湾方面还在等待影展的主办单位的回应。总部设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指责中国政府上个月在青海省藏区强行关闭一所使用藏语教学的著名私立中学之后，现在又以涉嫌分裂的罪名逮捕在该校任教的一位藏族的老师。新闻稿说，仁钦吉是中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已经被中国政府强行关闭的一所当地著名私立学校深珠塔克泽中学的老师。该校因为使用藏语教学并且教授西藏文化，已经在上个月被中国政府关闭。学校的学生亦都被告知去与政府相关的学校注册。自由西藏组织的新闻稿说，仁钦吉与她的丈夫、13岁的女儿和79岁的母亲在一起住，被很多师生视为自己家的学校被关闭，让她是很难过。她在几个星期里面都没有好好吃过东西，而且还拒绝去看医生。新闻稿说，就在仁钦吉的家人准备将她送医之前，她被当局以涉嫌分裂的罪名逮捕，并且被送往几百公里以外的青海省省会西宁的一家医院。新闻稿说，当局对家人表示，仁钦吉已经被送往另外一家医院，但是并未透露在哪里的医院。 由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疫情，自从7月在中国复发之后，近期中国网上出现是否应该考虑放弃疫情清零策略与病毒共存的讨论。这些国际观察人士都对清零政策是否能够足以扑灭这次疫情反复和持续下去提出疑问。中国这次在南京爆发的新一轮由极具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疫情，在很短时间里面散播至31个省市当中的至少17个。很多地方当局再次采取清零策略，对一个个小区甚至整个城市进行封锁和全员核酸检测。这种做法在抗击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收到了显著效果。虽然封城为国家经济和民生是造成巨大冲击，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在几个月之后基本得到控制，使到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开始疫后经济恢复的国家。澎湃新闻曾经报道，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7月29号在微博发文说，目前越来越多人相信疫情不会短期结束，可能长期亦都结束不到，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不过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前卫生部长高强8月5号在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发表文章，坚持用去年的方法继续严格防堵，坚决与病毒于国门之外。他说中国的抗疫策略是精准的疫情管控和广泛接种疫苗并行的双保险策略，而不是用疫苗群体免疫替代疫情严格管控，更加不是与病毒共存。已故金融家和犯有性侵罪的爱泼斯坦的据称受害人弗吉尼亚·朱弗雷向英国安德鲁王子提起诉讼，指称他在他17岁的时候多次强奸了他，并且对他进行性虐待。安德鲁王子一直否认这些指控，并且说他不记得见过朱弗雷，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二个儿子，在英国皇室继位名单上排名第9。希腊的消防员继续与当地发生的山火搏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专访中国女权人士吕频的报道第二部分。这个报道是谈论女性权利共识和中国的畸形娱乐业之间的关系。我们亦会报道严防死守挡不住病毒的毒株，疫情扩散令到中国民众感到担忧。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演说，说振兴美国国内的基建去终结中国的美国衰退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在参观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并且发表演说。布林肯说，投资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将会保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令到美国从实力地位展开外交，并且能够有效去驳斥中俄等国政府所谓的美国衰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林肯星期一参观了马里兰大学的先进制造实验室，并在之后发表了题为《国内振兴作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国内振兴与美国的全球实力紧密相连。他说，我们在增强我们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方面所能做的并没有什么是比国内振兴更能实现了，尤其是在劳动力实力、经济活力、为民众提供机会质量、基础设施韧性和创新力量方面。他 他表示，美國仲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經濟體，但是美國仲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是在一些領域，美國已經在被中國等對手追趕甚至趕過。他提到中國每年在基礎設施上的投入是美國的三倍，美國的基礎設施質量現在在世界上只是排到第十三位，美國科研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曾經位居世界之首，現在跌到第九位，而中國則是從第八位躍居到第二位。他說這一點很重要的，因為如果這個趨勢繼續的話，我們的競爭力在一個競爭更加激烈的世界裏面將會降低，我們的外交影響和推進美國人利益和價值觀的能力將會受挫，民主模式及生活方式將會更難以抵禦威權政府的激烈挑戰。布林肯說，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正在公開和非公開場合去宣稱美國正在衰落，讓其他國家在威權和民主世界之間做出未來命運的選擇。他說，如果美國立即在國內振興進行重大投資，並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加快脆終結那種認為美國最輝煌時代已經過去的詭辯。當你親眼看到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更有效率、更加團結時，就很難去說這個國家正在衰退了。他提到，在今年三月與中國官員的阿拉斯加會談中，美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就是美國取得的國內成就，包括強勁的經濟復甦和應對新冠疫情的大規模全國計劃。他說，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在經歷這場大流行病後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將能更好團結世界上的朋友和夥伴，企出來反對咄咄逼人的行為和虐待和脅迫。布林肯說，當美國做出這些基礎設施投資時，世界其他國家將會更加相信美國回來了。布林肯還說，國內振興也是捍衛民主，通過這些投資，美國可以更好地駁斥威權政府所宣傳的所謂美國制度兩極化和癱瘓、威權更能夠滿足人民需求的謊言。他說，我們可以好像世界展示民主國家能夠將難做的事情做得好，能夠在不拘押異議人士、不腐敗橫行和不侵犯大眾根本自由的情況之下造成這些事。布林肯通過將內政與外交政策擔憂聯繫起來，來到解釋美國為何要投資基礎設施。美國智庫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正如國務卿所指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升級對保持美國的國際地位是必要的，這顯示出美國無法再將這種優勢認為是理所當然，必須要更加努力，以便在同中國的競爭中勝出。在布林肯發表上述講話之際，美國國會參議院正在接近達成一項拜登總統所講的要同中國競爭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這一項法案將會為美國日益老化的基礎設施更新和興建提供$5,500 億。華盛頓智庫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伯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明顯試圖利用中國來到為基建法案提供理由，我認為確實在這個國會贏得一些認同。的確，對抗中國宣傳的最好手段就是展示出充分運作的民主制度為民眾帶來的成果。布林肯在演講中將內政與外交緊密聯繫起來，亦都與拜登政府目前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互相一致。拜登總統亦都曾經表示過，美國將從實力地位展開競爭，通過將國內建設好和團結盟友來保持和增強海外影響力。最近幾個禮拜以來，美國多位高級官員訪問東南亞，副總統何錦麗都計劃八月下旬訪問新加坡和越南。布林肯上個禮拜出席東盟部長視像會議時說，美國將東南亞國家視為自由與開放印太的核心，並承諾美國會深化地區聯繫，並且在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展開合作。不過庫伯都認為，拜登政府目前的策略可能仲不足以吸引盟友和夥伴。他認為貿易是美國亞洲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他說，沒有貿易戰略，行政當局在印太將會陷於空檔，那個地區希望看到美國不單止投資自身，而且在那個地區投資。北京試圖通過經貿聯繫以及近來的疫苗外交拓展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去年中國與地區14個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退出了 而家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贸易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精华，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嘅 Delta 德尔塔毒株，令到中国嘅边境防控措施同零容忍政策面临挑战。咁从南京到张家界，再到被普遍认为系新冠疫情源头嘅武汉，咁新冠病毒已经喺全中国多个地点开花，咁中高风险地区亦超过咗200个。截至到8月7号的凌晨为止，中国已经有超过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了新冠病例，现有的确诊病例总数亦已经达到了1507例。新的病例的出现令到中国当局大幅收紧限制措施，部分人亦陷于对再次封城的担忧。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疫情目前仍然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但亦有人认为中国的不透明令到他们无法用客观的标准去看待疫情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位微博网友写着话，又要叫武汉加油了。武汉疫情这个词条又一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的时候，网友的心情似乎并不能够平复。一位微博网友感叹话，仲以為係返回到2020年。武漢經開區8月2號通報稱，發現7名外來務工人員核酸檢測陽性，唐某以及佢嘅6名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往定點醫院進行進一步嘅診斷治療。中國當局隨即對唐某等人所在工地周圍嘅7個小區以及周邊路口實行封控管理，進行環境消殺，並且對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全區所有建築工地進行封控管理。網友提供的圖片顯示，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頓口街和德社區亦都被封鎖。緊急通知說，接上級防疫指揮部的通知，現時同德社區就是港灣江城一期二期進行封控管理，居民只進不出，請廣大的居民朋友務必配合防疫工作，居家不外出，做好個人的防護。東京、萬家湖、永濟等社區居民的委員會亦都已經下發了類似的通知，居民同樣只能夠進不能夠出。為了防止疫情的進一步的擴散，武漢市亦都已經在8月3日宣布啟動全市全員核酸檢測。武漢教育局當日亦都發布通知，暫停一切線下教育、教學及聚集性的活動，截至8月7日，武漢應對157個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嚴格限制人員的流動。武漢的疫情只不過是中國新一波疫情的其中一環，而中國的新一波疫情始於江蘇省南京市陸口機場。7月20日，陸口國際機場在對員工進行例行新冠核酸檢測的時候，發現9位員工的檢測結果是陽性，而這9位陽性病例都是機場負責清理出入境航班的清潔工。據信這9位陽性病例所感染的是屬於源於印度傳染性特別強的德爾塔 Delta 變異毒株。武漢的唐某曾經在7月27日在京州高鐵站候車的時候，和淮安某一個旅行團的活動軌跡存在交集。淮安旅行團曾經前往湖南省旅遊勝地張家界旅遊，而在這個之前，幾名曾經途經陸口機場被感染的大連遊客亦都曾經前往張家界。傳播速度快、傳染性強、潛伏期短的德爾塔毒株，令到中國零容忍的政策面臨挑戰的同時，亦都令到很多民眾陷入了對再次封城的擔憂。家住武漢的張先生在武漢宣布全市全員核酸檢測的當日，對美國之音表示，武漢在2020年初曾經經歷過封城和疫情大爆發，民眾雖然對疫情不再恐慌，而且官方的應對措施及時，但是大家依舊會擔心疫情的再次爆發和可能出現的更多封鎖的措施。他說，大家確實去超市囤積了一些物資，雖然官方發聲明說會保障供應、價格平穩，但大家之前曾經經歷過，所以這次就反應很快，就囤積了很多的物資。 張先生仲擔心疫情蔓延之後出行不便，亦都想去某家超市囤積嘢，但係睇到啲朋友，佢話貨架基本已經賣空之後，只能夠從線上囤積一啲物資。佢又表示佢昨晚特意出去食咗一餐飯，佢諗住後續疫情防疫升級，餐館可能就要關門，平時車都入唔到側巷嘅商業區，但係嗰日就非常之空曠，停車位隨便揾，入到餐廳之後亦都係包場嘅感覺。去年嘅1月23號武漢宣布封城，去年4月8號武漢解除封鎖，江城曾經的76日當中，很多武漢人經歷了生離死別，即使是安然度過，封城和疫情依舊是大眾心裏面難以磨滅的一道創傷。武漢作家方方在他廣為流傳的《封城日記》之中對去年的封城作出描述，他說武漢目前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呢？災難不是要你戴口罩關你幾日不讓你出門，或者是入小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之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日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而且有棺材，現時是將屍體放入運屍袋，一車就好幾個一起拖走。災難是你的屋企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日或者半個月之內全部死了。本輪疫情目前仍然在度向全國各地擴散，除了武漢之外，北京、上海、長沙和張家界等多地都發現了新冠確診病例。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說，截至2021年8月7號24時，中國31個省包括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現有確診病例是1507例，其中重症病例是44例，輾轉反側睡不到。到底是什麼呢？北京很多的地方封了，哈爾濱和沈陽的很多的地方也都封了，病毒還是讓不讓百姓去生活呢？一位網友這樣寫著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院長病毒學家金東雁認為，这一波的疫情还没有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小规模的，就是现在还是在它疫情的比较早期，基本上都是可控的。
金东雁说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小规模的，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基本上还是疫情的早期，所以还是可控制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认为，中国的事不透明，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待疫情的走向。何迈教授说，
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信息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不清楚。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透明，所以他们只是能够从表象上面来看，目前出现的疫情快速扩散，之前或者就有了，现在可能是遮盖不到爆发了出来。由于出现了新冠病例，湖北省长沙市亦都有小区被调整为中风险的地区，长沙市文罗女士既担心疫情恶化导致进一步的封控措施，亦都对自己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焦虑不已。她在几个月前接种第一针的时候，自己在队伍之中排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最近由于疫情的反复，接种疫苗的队伍比平时都要长很多，自己尝试了多次亦都未能够接种上第三针疫苗。
前几天开始要去打第三针，就我已经尝试了三次了，都没有打成功。
何女士说，她在几日之前开始要去打第三针，她已经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她又介绍说，早上六点半到达社区医院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到两个街道外面，这个队起码还要再排两三个小时，然后还不一定打得到，因为疫苗是有限的。
就是最近不是这个长沙这个事情反复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打了。
罗女士又说，最近长沙这个疫情出现了反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打针。她又表示，长沙有一些小区已经实施了只进不出的封控的措施，她非常担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封锁，进而影响日常的生活。中国在这个之前一直在实行严格的防疫的措施，从各个关口入境中国的时候都需要强制集中隔离，这次南京机场的失守导致疫情全国遍地开花，亦都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些网友指责 陸口機場防疫措施太差，仲有人就建議將南京陸口機場更名為流動機場，並以此令到中國人民暨國家在艱難復興之中的一個沉痛的漏洞所付出的代價。武漢的張先生說，南京的疏忽確實會帶來很大的經濟影響，大家的指責亦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從2020年一月疫情爆發開始到而家，已經過去了一年有多，國內疫情控制亦都相對比較好，工作人員或多或少亦都會有所懈怠。《華爾街日報》六月下旬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講，由於擔心新變種的出現以及未來將舉辦的一系列敏感的活動，中國計劃至少在一年之內繼續實施邊境防控的措施。報道話，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暫定維持至2022年下半年的安排是在中國國務院五月中旬的一次會議上面確定的。中國外交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政府機構的官員出席了這次的會議。報道又說，官員採取謹慎的態度，是希望明年二月的冬奧會和明年年末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會議能夠順利舉行。中共通常每十年進行一次領導層的換屆，外界普遍預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兩屆任滿之後，將會在二十大上面尋求繼續連任。金東南說，中國想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中國人認為嚴格的邊境防控措施是他能夠控制住疫情的法寶，他又說所以他就信這一套，他們不可能輕易放棄。
他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也不敢太放开。
金东南表示，中国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们也都不是那么敢放开。他又提到，中国的措施更多是从防疫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民众需求的角度。经济杂志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8月1号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政府将新冠疫情之后的恢复作为国内宣传的工具。此外，封闭边境亦都有助于政府兜售有关疫情起源的其他事项。报道又说，保持边境关闭可能会令到中国在短期之内更加容易管理，但是更广泛的后果将会是悲剧性的和潜在的危险。何迈又表示，中国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是通过群众运动采取封城措施、严格管理以及全民检测，这是他们唯一的一种办法，但是外界很难猜测中国国内的具体的情况。他又说，中国一直采取嚴防死守的措施，進行大規模的新冠檢測，從流行病學和實驗室化驗的角度來看，普測其實是不是那麼符合流行病學及實驗室檢測的原理的，所以在沒有大量感染者的前提之下，仍然採取群眾運動是事倍功半的。一名南京國企員工向美國之音透露，自己所在公司會組織大家去當地一些社區當志願者，協助社區進行新冠防疫工作。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王炎忠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曾經經歷巨大的創傷，武漢的衛生系統亦都曾經完全崩潰，如果政府重新開放，他們擔心中國的醫療體系將會無法應對另一次激增，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生物倫理學教授蘭希傑克就對 BBC 表示，大規模封鎖從長遠來看亦都會影響人口的心理健康。他說，如果中國轉變不夠快，對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將更加嚴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當今中國娛樂界名人和能夠招來大量網絡流量、擁有成千上萬粉絲的頂流吳亦凡，因為涉嫌強姦罪被刑事拘留之後，觀察家就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當局明顯引導輿論。在女權主義研究者和活動人士女頻眼中，中國已經出現了女性權利共識不會因為這種輿論操控或者官方的打壓而改變。而中共當局擺出的打擊中國娛樂業界亂象的姿態，亦不會收買到女權主義者的認同。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專訪女頻的第二集報導，是談論女性權利共識和中國畸形娛樂業的情況。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在吳亦凡被捉捕之後， 中國官方媒體試圖打造另一種敘事，聲言吳亦凡醜聞是娛樂業界的K型飯圈文化導致的，需要對娛樂業界進行整治。但是在多年從事女權主義活動和研究的女頻體來，官方試圖以此轉移社會大眾對制度性的男權社會政治體制問題的注意。而中國 K 型的娛樂行業興起的背景是，它本身在相當程度上面就是作為一種迷幻藥，提供給不被准許參與有意義的公共生活的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人。官方雖然擺開架勢要對娛樂圈以及它的資本進行一番大整治，但是迷幻藥生產和供應不能夠停，因此中國當局不會對 K 型的娛樂業界大動干戈。中國官方媒體日前又將它的攻擊批判矛頭指向電子遊戲業界，官方的經濟參考部在8月3日上午刊登題為《政神鴉片竟想成數千億的產業》，業內人士提醒說警惕網絡遊戲危害及早合理規範的文章。這篇文章一出來，在中國引起了一片譁然，並且引起很多猜測和調侃，其中包括中共當局如此以娛樂業為敵，是否會鼓勵更多的中國人關心當局不想令到他們關心的政治，或者鼓勵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充當武統台灣的馬前卒和炮灰。但是幾個小時之後，這篇文章被拿了下來，到當晚那篇文章重新出現的時候，大眾注意到他的標題更改為非常溫和的《網絡遊戲獎成數千億的產業》，原文標題之中的鴉片以及內文之中的電子毒品等熱辣的詞語被刪除。女頻是2018年在中國被封殺的女權主義平台女權之星的創始主編，她認為中國政府很強大，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男權社會亦都很強大，比女權主義者或者他們的影響力強大得多。但是雖然女權主義在主流社會面前是脆弱的，但是相信女權主義的人群和群體是在擴大的，而女權主義在這群人的內心深處是有堅韌的。在他看來，女權主義在當今中國的堅韌性是來自女性權利的共識，他突出表現就是中國的女權主義者正是不斷地打壓中國頑強地生存，堅持發聲，建立聯盟，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摸索和建立了女權主義的行動性的知識。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行動性知識是其他國家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不能夠想像的，它的艱難不能夠想像，它的創造性亦都不是能夠想像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專訪女頻的採訪記錄，女頻表達的是她個人的觀點。當記者問這次都美足好似通過個人奮鬥或者在有協助情況之下的個人奮鬥喚起了中國網民強大的令到當局亦都沒辦法不忌憚的輿論，令到看似有錢有勢的吳亦凡倒了下來，中國女權運動由此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你說這些是女權權利共識的再次被推進呢？但亦都有人會說，在當今中國所謂的共識亦都很容易被扭轉、被逆轉，譬如不能夠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了，這裡是堅如磐石的共識。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2012年還在這裡對全國實況轉播的中外記者會上面信誓旦旦地重申了這個共識，但是大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做法如今紛紛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而記者的問題就是，你對女性權利共識在中國的堅韌性有多少的信心呢？
那时候我们当然是非常脆弱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政府很强大，男权社会也很强大，这是比我们强大的多。
女權答啊，她覺得這個問題有兩面，首先大家當然是非常之脆弱的，女權是脆弱的，她們是很渺小的，他們的政府很強大，男權社會也很強大，比女權強大得多，這些是事實。中國的男權社會已經延續了幾千年，因此是非常強大的。而女權主義在中國興起了幾多年呢？而中國的女人、中國的女權運動的參與者，他們有沒有什麼社會的資本？他們不是有權有勢有名氣的人，不是自帶資源加入女權運動的，所以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本身就是很脆弱、很渺小，這些是事實。 佢可能會被打壓，可能會被分化、被瓦解，呢啲都係有可能噶。而今日大家會高興一下，聽日可能就會有令好多人痛苦同失望嘅事情發生。而今日大家仲喺度笑，明日佢哋可能就會喊，佢哋永遠會感到有好多好多嘅憤怒。呢啲都係真實嘅，呢啲都係正係喺度發生嘅。佢指嘅共識係乜嘢呢？你哋會發現，相信女權主義嘅人群仍然係喺度擴大，喺主流社會面前，大家係脆弱嘅。但係相信女權主義嘅人同群體係喺度擴大嘅，而女權主義喺呢群人嘅內心深處係有堅韌性嘅。換句來講，相信女權主義嘅人係唔會退圈嘅，你唔會相信女權主義變成不相信女權主義，呢啲幾乎係不可能嘅。佢唔係話能夠絕對咁樣排除，嗰、那個就係佢嘅人性所在。你可以刪除好多嘅貼，你可以不斷打斷佢哋嘅發聲，但係仲會有好多好多嘅人嚟到攻擊佢哋。但係你唔能夠俾相信女權主義嘅人放棄佢哋嘅諗法，你唔能夠改變呢啲人嘅諗法，呢就係女權主義嘅人性嘅所在。咁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女權主義者都已經重新理解佢哋嘅生活同佢哋所在嘅社會，佢哋已經意識到咗好多喺呢個社會上面原先被認為係理所當然嘅事，其實是不合理的。譬如說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一定要結婚，這個說法是不對的。當他們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他們就不會再認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就必須要結婚，他們不會再認同這種的想法。所以對女權主義的認識和共識是一個單行道。在這種情況之下，形成這種共識的群體，雖然他們的發聲平台被消滅了很多，在微博上面被消除了非常之多，但是这个群体就算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他们还在这里不断寻求相互之间的连接，寻找机会发声。女权主义声音总是寻找机会来到浮现，这些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没人会百分之百的顺从，大众永远都在这里寻找机会去实践他们自己反抗的政治，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群体共识的人性的表现。而記者又問，你在吳亦凡事件之中的《勝利與米土》這篇文章之中提到了中國的女權主義者還在這行動之中發展出只屬於中國的女權主義的行動性知識，你可以舉一兩個這樣的例子給大家知道嗎？他又說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方面來回答，一個是他剛剛說的中國的女權，中國的米土回應是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女性權利的問題。他又可以再舉一個例子，譬如說中國的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齡就一定要結婚，一定要生育，這個是中國的文化強迫的，但這種文化強迫政府也是贊同的，也都是認為女性應當結婚應該生育，因為中國目前有生育率的危機，這個在其他文化譬如說美國文化裡面就沒有那麼明顯，雖然美國文化也都推崇結婚和生育這種模式，但是它並沒有那麼強烈。中國這個文化對女性有很大的強制性，如果這個文化認為女性應該結婚的話，你如果不結婚你是可能會被懲罰，會有很多的懲罰，結婚對女性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但是不結婚是會有懲罰的，這些是中國社會的特點，文化的強制性。中國的米兔亦都是在這裡反對這一點，主張女性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女人不怕做剩女，女人可以不婚不育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米兔是對中國固有文化的一種反動。另外，米兔在集體行動的過程裏面是以一種特有方式來到尋找自己的機會和發展自己的特點。中國從來都沒有完整和自由活動的空間，中國的公共空間一直在被關閉，大家都經歷一個不斷被關閉的過程，甚至他們在幾年之前幾個月之前還曾經有過自由，目前就沒有了，他們處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裏面，但女權主義還是在公共空間不斷被壓縮的情況之下繼續活動，而且他的回應是一種遊擊式的、非常靈活的、總是側翼行動的策略。譬如說米兔這兩個字，就是因為在開始的時候英文的 Me Too 這兩個詞本身可能對講漢語的人來說是打出來不是特別友好，但是更加喜歡用漢字來到表達。另外，因為 Me Too 2018年在互聯網上面不斷被禁，大家才想到了用米兔這兩個字來到代替，這些就是一種特點。那大家看一下怎樣靈活性地去對待網絡上面的審查呢？而且在這種應對策略 之中仲保持住佢嘅創造性同幽默感，所以今日嘅米兔已經成為咗中國嘅 Me Too 運動專有嘅成果。冇人認為呢啲係同大米及兔有關嘅，呢啲係中國嘅女權主義反對審查嘅一個創造。喺公共空間不斷被關閉嘅情況之下，女權主義者有佢自己嘅創造性同智慧，仲能夠靈活咁樣將自己嘅聲音發出去，而且仲能夠形成一個聯盟。女權主義不是一個對抗性的運動，非對抗性亦都是一種策略，如果你去對抗你就會死無葬身之地。這個運動得以存續，其實亦都是在它的選擇的靈活性。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付出的代價和它在極度限制的情況之下所發揮的創造性，是其他國家女性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不能想像的，它的艱難是不能想像的，它的創造性亦都不是能夠想像出來的。如果說要從社會運動和知識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女權運動對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的啟迪是非常大的，即使它目前還未有被大眾充分地認識到，你如果是一個在中國做過女勞運動的人，再到其他的國家做，那就太簡單了。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難多了，但是大家還能夠發出這麼大的聲音，其他人都不能夠理解，因為中國其他的異議的聲音都已經消失了。他並不認為他們消失是他們的錯，但他們的消失是一種遺憾，因為人就沒有辦法再知道他們的觀點，所以女權主義運動還在頑強的持續本身是很重要的，因為你能夠令到非常需要覺醒的人能夠接觸到你的思想，所以他覺得女權主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如果大眾知道中國的女權運動是怎樣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下活躍，那人就會改變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因為那人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是二元的。所謂二元就是一邊是極度強大、超級強大的政府，也就是從反向被莫拜的政府，一邊是愚昧和無能的民眾，然後是極少數的、極度邊緣的反抗者。這些反抗者忽生忽來，不斷地出現就被打壓，非常邊緣。這些是有很多人對中國社會的意願的想像，好像是中國社會是黑暗的一堆，並沒有空間、沒有希望了。而且尤其是看到中國政府掌握了強大的互聯網監控技術來到指導他們的治理，令到很多人感到絕望。不要對中國社會絕望，在你們看到的表象之下，中國社會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力的，只不過在中國社會活動變得非常之艱難，但中國社會的活力並沒有死亡。在中國社會並沒有死亡的時候，你就會意識到這些聲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這些聲音的存在本身比吳亦凡是不是進入監獄更加重要呢？只要這個社會活下去，就是這個國家的希望。但是你假如不深入到這個運動的內部，你是不知道這一點的，你以為中國沒有希望，其實不是這樣的。那記者又問，在吳亦凡事件之勝利與米兔這篇文章中提到，男性和資本權力主導的行業就是傳媒娛樂行業是侵害女權的重災區，咁又請問中國共產黨當局正係展開打擊資本權力嘅運動，假如有人話呢啲係中國女權主義嘅福音，咁你要點樣回答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就中國這個娛樂行業的興起哈，是個本中國的娛樂行業是非常本身是非常畸形的，這個我就不展開了，這個行業的畸形哈，行業內部的這個畸形，這個、我就不展開了。
咁佢就答话，中国嘅娱乐行业本来就非常之畸形，呢种行业内部畸形嘅情况佢就唔展开啦。呢个行业嘅兴起嘅背景就系佢本身喺相当程度上面就系作为一种迷幻药，提供俾不被准许参与有意义嘅公共生活嘅消费者。呢啲兴起嘅娱乐行业将佢哋嘅受众全部都定义成为脑残粉，冇自己嘅想法，亦都唔关心政治，或者唔能够关心政治。佢哋麻醉陶醉喺非常肤浅嘅，只有外表嘅演技非常差、故事亦都非常差嘅偶像嘅崇拜同 I 消费上面，佢哋嘅所有能够动性同花费都喺为偶像打榜同花钱。呢啲系一个愚民同割韭菜嘅布局，佢嘅兴起系对公共生活的一種替代。人是需要公共生活的，人是需要社會參與的，人有這種能量亦都有這種熱情，那些人沒有公共生活怎樣辦呢？就是娛樂至死，中國的娛樂行業的興起就有這樣的背景，而這個行業的興起本身就是畸形的。所以你要問政府對娛樂行業是什麼的態度，它總體來說不可能好像對女權主義 公民社會一樣持打壓的態度。為什麼呢？因為韭菜需要麻醉，它需要提供娛樂產品給大家。你看過小說1984就知道政府還需要生產黃色小說給大家看，因為這對統治者維護統治是很重要的。所以對娛樂行業，政府好像對一些社會生活其他方面一樣，要控制要主導，要給它劃定界線，但是不會很強硬，因為還是需要它，還是需要維持這個行業的存在。而這個行業的存在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府、對所謂的和諧社會有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他亦都對娛樂行業要採取一些打擊的措施。他就是要告訴大家誰是真正有權力的，真正有權力的不是你吳亦凡這樣的人，無論你吳亦凡這種的人賺了多少錢，你在政府面前什麼都不是，這種訊息是很重要的。他要宣示實踐他的權力，令到這個社會之中的人不能夠自行其事的權力，一切都要由他來到操控，誰的權力過大就可能就會被削平一些，馬雲可以被削平一些，吳亦凡和娛樂業也可以被削平一些，但是娛樂業和其他資本行業還是這個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這些是不會改變的，只是打壓並非被打壓，性質和程度就是不一樣。政府通過這個打壓亦都擺出了一定的姿態，譬如說政府打壓馬雲，就是那人將對社會問題的義憤轉移到馬雲這樣的人的身上，給人家發出的訊息就是原來中國社會的問題不是治理問題，而是資本家搗亂造成的問題，然後當局將矛頭指向他們。對一個行業的打壓，收買不到女權主義者，起碼熟買不到硬核的女權主義者。如果將他們的政府想像成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可以操縱一世，這些也是將政府想得太高明，政府都是這樣想的，但是他不是可能做到，因為女權主義者和很多其他的中國人一樣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所有人都是沒腦的，只是他們所企的立場、他們的位置也是抗爭性的和意義性的位置。當記者問作為一個女權主義活動家、作為一個女權主義研究者，你希望中國的男性在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之中有什麼表現或者發揮一種怎樣的作用呢？
我覺得這就是說，所以這些就是女權運動這個作為這個社會運動的創造一個知識的價值，就遠遠沒有被人，其實很重要的。
他回答說，他覺得他們的社會總是將男人看得非常重要，他們的社會也總是希望女權主義將男人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人總是認為女權主義者怎樣替代男人是很重要，人總是問這個問題，男人在這個社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女權主義者是不是要跟男人合作呢？他覺得大家應該提倡男人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男人不像社會公開或者潛意識裡面所標示的那麼重要，所以男人也是一樣，這個運動是開放的。為什麼你沒有參加，好像沒有女人一樣帶著自己的勞動力參加呢？這些是男人的問題，這些不是女權主義工作沒有做好的問題，這些是男人自己為什麼不加入的問題。女權主義如果有什麼資源，無論是關注的資源或是動員的資源，這樣都是極其有限的，很多的女人在她們的工作都未能夠做好，所以她們的資源就很難用在男人身上。無數的女性每日不敢出門，永遠都在那裡害怕，害怕自己被強姦，害怕在走路的時候還是跟你的上司一起吃飯的時候你永遠都在那裡擔心，這些是男性體會不到的經驗。這樣你要加入女權運動，你就要理解女性的經驗，你要知道怎樣跟女性一起合作，要接受女性的文化，要知道怎樣跟她們去協作，另外還要接受女性的領導。男性來到女權運動就是接受女性的領導，這些是跟社會其他的領域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很多男人不能夠加入到女性運動呢？因為男人並沒有被女性領導的習慣，他們來到女權運動組織還是一個指導者，這樣的人是不會被這個運動歡迎的，他們只能夠留在那個男性主導的主流社會裡面，不能夠來到女性這個的邊緣的運動。這個運動就是由女性領導的，女權運動為什麼不能夠被男性領導呢？因為女權運動所追求的就是性反轉的權利，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夠接受這幾點，這個就是理解女性的經驗，能夠跟女性一起工作，能夠接受女性的領導，那你就能夠留在這個地方，這些也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依照中国的教育部长和党组书记同一个人担任的惯例，中科院院士怀俊鹏在今个月初就接下了中共的党组书记之后，各界预期他亦可望进一步在8月20号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正式出任中国的教育部长职务，取代届龄退休的陈宝生。面对沉默已久的中国义务教育乱象，学者出身的怀俊鹏未来将会怎样去贯彻所谓的双减政策，以及有效减轻中小学的学生课业压力和校外培训的负担，将会是摆在面前的挑战之一。有分析人士说，双减政策所牵涉到的是更加宏观的人口和教育意识形态等国家战略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新任中国教育部党组书记怀俊鹏的资历完整，被中国官媒新华社誉为最适合执掌教育部的人选。现年58岁的他不单止是电脑和大数据专家，还一路从基层教师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更加是18大以来第一名具有院士光环的教育一把手。所以他的人事变动一曝光，从媒体到社群网络，大部分人士都满怀期望怀俊鹏能够大刀阔斧整顿习近平多次批评过的教育乱象，其中重中之重就是义务教育的双减政策。只不过中共中央7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定调双减政策，并且严打校外培训机构以来，这两个礼拜的民怨可谓沸腾。不单止校外培训业者一片哀鸿遍野，中概教育股的股价大跌，就连家长对这个立意上线的政策亦大多数不领情。所以如果怀俊鹏一如预料在8月底正式出任教育部长的话，双减将会是他上任之后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在这个新人旧政的前提之下，部分中国民众说他们对中国教育前景实在难以乐观。针对怀俊鹏的人事案，一名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贴文提醒他，事实证明人民对这几年的教育是不满意。而另一名网民就直言批评怀俊鹏即将执掌的教育部这几年成为了资本的围猎场。更有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语带悲观地说，中国教育体系积重难返，病去如秋思，看看吧，似乎对怀俊鹏的上任期待不深。对此，移居上海多年的台商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怀俊鹏上任之后只是贯彻执行已经落地的双减政策，那他就担心最后恐怕会令到父母社经地位偏低的细路难以翻身。所以他说，双减政策在他眼中只是令到资源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畸形。他说，
有些老师可能就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或者是说家教可能会变相。
赵先生说，有些教师可能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或者说家教可能会变相地出现。他自己就感觉双减政策只是会加重资源分配的更加畸形。换句话讲，中国的应试制度不改，就算表面上双减，但是高竞争强度的升学压力仍然只是改头换面，不会消失。赵先生说，他的子女入学多年来，他听过各式各样的减负口号，但是几年过去了，子女和家长共同负担的作业负担反而是不减反增。他说，
每一个家长都会抱怨说，老师会不停地给家长任务，就是家长要怎么样配合学校做功课。
赵先生说，每一个家长都会埋怨老师会不停地给家长任务，就要家长怎么去配合学校做功课，要督促学生的功课。而最好笑就是，你交作业给老师还必须要全部正确，就是老师要求你的家长首先要批过一篇，将他的学生的错误都全部改正之后先交给老师。除了繁重的课业，父母为了不用令到子女输在起跑线，放学之后还要送他们去参加英文、数学学科之类的培训课程。这样除了加重子女的学业压力之外，校外培训班年年增加，亦令到家长吃不消。 赵先生话，佢身边多数嘅上海年轻夫妇，月薪只系6000蚊人民币，即系大约1080蚊美金一个月。但系一门每周两个钟头嘅数学科，一个学期咧就要花7000蚊人民币。更加唔好讲话一对一嘅英语训练，亦升到一堂45分钟嘅课程要价600蚊人民币。佢话普通家庭如果冇爷爷奶奶嘅资助嘅话咧，根本冇人法负担。对于相减呢个新瓶旧酒嘅政策，赵先生话好多家长根本睇唔到减负嘅曙光。佢话过去两个礼拜以嚟，校外培训龙头新东方教育集团嘅好多线下培训据点突然间关闭，令到家长群几乎咧就好似炸开锅一样。咁跟住落嚟就出现一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嘅忙乱景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之后说，当今世界很少有比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布林肯在和苏杰森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说，印度和美国之间是自然的伙伴关系，他们是世界上两个主要民主国家，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处于气候危机的前沿，并引领一场新型绿色经济的发展。两国都从多元人口和创新精神中受益。国务卿布林肯说，印度和美国共同采取的行动正在塑造21世纪和未来。新冠病毒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政府已经向印度提供了2亿多美元的新冠救助。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会再提供2500万美元，用以支持印度各地的疫苗接种努力。这一笔新的资助将会加强疫苗供应链的后勤保障，处理虚假信息，帮助培训更多的医护人员。此外，美国和印度仲將共同努力終結呢一次疫情，包括通過由印度、美國、澳大利亞同日本所組成嘅四方國家嘅疫苗夥伴關係，向呢一個地區嘅其他國家提供安全而有效嘅疫苗。雙方仲討論咗地區安全議題，包括需要維護一個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以及實現一個和平、安全同穩定嘅阿富汗目標。兩位領導人都認為呢一場衝突無法用軍事手段解決。国务卿布林肯说，只有一条路，这个就是在谈判桌上和平解决冲突，让阿富汗实现真正包容的治理，体现所有民众的意愿。双方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民主传统。国务卿布林肯说，作为世界上两个主要民主国家，我们认真履行职责，向我们两国的所有民众提供自由、平等和机会。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民主的保证就是包括不断追求更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说，与我们的民主一样，印度的民主也是由思想自由的公民所推动的。我们对此加以赞扬，我们认为印度的民主是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至自由开放的全世界的一支向善的力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